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25号在圣诞节这一天的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阿富汗政府建筑被枪手袭击，43人丧生；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将驻扎在叙利亚的全部美军撤出。节目中我们要分析美军撤出叙利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中国709被抓律师王全璋的审判定于12月26号举行，他被控罪名颠覆国家政权罪，他的家人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心紧张。节目中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阿富汗政府发言人说，一些枪手星期一在喀布尔袭击了一座政府的建筑，打死43人。袭击星期一下午开始的时候，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几个政府部门所在的建筑物外头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入口被打开之后，枪手冲进建筑物，跟警察对峙了7个小时。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说，袭击中至少有10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警察和3名激进分子。阿富汗官员说，袭击发生后，200多政府员工安全的撤离。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行动负责。此前在喀布尔发生类似袭击事件之后，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都各自宣称是他们策划和发动的。几天前，特朗普总统宣布把驻扎在阿富汗的14000名美国军队撤出一半。美联社星期一援引一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出的出访的邀请，访问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希望访问时间定在2019年，但是呢，没有最后确定日期。白宫证实了特朗普明年将访问土耳其，但是表示还没有确定细节。土耳其总统发言人说，埃尔多安总统周末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时发出了邀请，两位总统在电话中讨论了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他跟埃尔多安总统在电话上的讨论进行了长久而且有成效的对话，讨论了美国军队在周密协调下逐渐从叙利亚撤出军队。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求国会在美墨边界修建围墙而拨款，但是呢，国会的民主党人坚决不同意，所以呢，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关闭呢有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呢，看来还没有迹象美国政府会停摆即将结束，双方尤其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人以及特朗普总统对于一些条件的谈判一直僵持不下。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是平安夜，不过也是美国政府进入部分关门状态第三天，这也是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第三次爆发关门危机，造成了数十万的联邦雇员受到影响。国土安全部、运输部、农业部、国务院和司法部都有部分的机关业务被迫停止运作，美国国家公园也暂停对外开放。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一直以来在边境安全的问题上僵持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拒绝签署一项参议院所通过的开支法案，因为法案的内容并没有为特朗普总统所希望修筑的边境墙提供足够的经费。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有关的电视报道。这是5年来第四次，国会与白宫无法在某项议题的预算达成共识，造成政府经费到期，部分非必要服务和运营被迫暂停。 上周三，以共和党为多数的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一度扭转了政府关门危机。白宫原先也暗示将支持这项法案。法案虽然没有为修筑边境墙提供经费，但增加了整体边境安全支出。不过，特朗普总统最后拒绝了这项法案，坚持要求50亿美元来修筑边境墙。
我们伟大的国家必须要有边境安全，要有墙或是金属栅栏，随便你怎么叫它。
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随后通过了开支法案，为修筑边境墙提供了足够经费，但法案在参议院无法获得足够支持票，参议院民主党人坚决反对。
It will never pass the Senate. Not today.
这个法案不会被参议院通过，今天不会，下周不会，明年也不会。因此，总统先生，特朗普总统，如果你希望政府重新开门，你必须放弃修墙，就这么简单明了。
与此同时，大部分共和党议员大力为达成特朗普的要求而努力。
大家可能会认为，保卫家园、控制边境和保护美国人民是两党的首要优先事项，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职责核心。
星期天，白宫官员暗示僵局也许会出现转机。
总统清楚表示，他愿意就解决更广泛的移民问题进行讨论。
今年早些时候，国会民主党曾经表示愿意以提供修建边境墙的经费，以换取共和党在解决 DACA 等移民问题上面的支持。不过这项交易在2018年没有能够实现。白宫现在暗示，有可能在50亿美元修建边境墙的预算经费上出现弹性。到底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能否达成最终的共识或协议，最快也要等到星期四，圣诞假期结束之后，国会议员返回华盛顿才能够揭晓。以上是美国经济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美国股市星期一暴跌之后，日本跟中国的股市星期二大幅的下滑。日本的日经指数直落将近 5%， 上海的上证指数损失了将近 2%。美国星期一的标普500指数跌幅超过 2%， 道琼指数跌幅将近 3%。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股市下跌和其他一些经济问题归咎于美联储。特朗普星期一在推特上说，美国唯一的经济问题是利率上升。他指责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了解市场，加息损害了经济。在始于2007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美联储将关键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以提振经济增长。美联储数年来一直把利率维持在低水平。最终，经济恢复了增长，失业率降到了49年来的最低水平。美联储官员判断不再需要紧急措施、紧急的刺激。美联储的领导人投票决定通过逐步加息来减少刺激措施。人们担心过度的刺激可能会引发通胀。专家表示，如此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可能会引发一轮恶性循环，导致工资需求上升，而引发新一轮的物价上涨。金融媒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攻击让投资者担心，美联储可能失去了独立性，失去根据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做出决定的权利。一些经济学家说，特朗普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也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提高贸易成本会减少贸易量，削减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减轻经济的增长。投资者的信心或者是缺乏信心可能导致股票和其他市场下跌，因为担心股票持有人会抛售股票，而潜在投资者将停止购买股票，当买方需求下降的时候，价格就会下跌。影响投资者信心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美墨边境墙风波，以至于部分联邦政府关闭。争吵意味着特朗普跟国会没有办法就优先顺序达成一致，因此支付部分政府雇员薪酬的立法已经失效。为了平息动荡的市场，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天在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上跟美国主要银行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姆努钦说，银行表示他们有充裕的流动性进行常规操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一个引发关注的消息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将驻扎在叙利亚的全部美军撤出。这个举动呢，引发了包括国会两党议员在内的众多人士的担忧。有人担心如果美军撤出，例如像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将卷土重来。另外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权也将会有恃无恐。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撤军呢？相关的担忧是不是有必要呢？下面呢，就是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美国观察》节目主持人采访时所做的分析探讨。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这一次从叙利亚撤军的这样一个决定啊，是引发了不光是这个外交啊、国防等官员的这个质疑或者说担忧的声音，也引发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们的这些担忧啊。那么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美军从叙利亚现在全部撤出的话，像伊斯兰国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个组织有可能会死灰复燃。您认为这种相关的担忧是否有必要呢？
川普总统这一次透过推特宣布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的话，确实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国会的话，国会里面虽然说他的这个他同党的这个议员在参议院里面占多数，那么参议院的话在美国的这个两院里面的话也是有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一个参与的权利。虽然说这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的这个行政部门的权利，但是过去的话国会是要想要限制总统的在外用兵的这个权利。这次刚好相反，这次是总统在完全没有任何谘商的情况之下把这么重大一个事情呢就透过这个推特发布，就让国会感觉到说这个行政跟这个立法部门的关系已经失衡。那么就讲到这国外的话，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让盟友也好，让敌人也好，都感觉到相当的草率。那么对盟友来讲的话，就比如说过去帮助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欧盟国家，包括以色列，包括库尔德人的话，都觉得是一阵的这个错愕。那么对敌人来讲的话，如果说美军就这样子很快就撤出来，然后完全没有章法的撤出来的话，那么看起来会受益的呢，是除了这个阿萨德政权之外，再来就是支持他的这个俄罗斯跟伊朗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草率的一个决定的话，不管是让朋友也好，或者是让这个敌人也好，都感到相当的错愕。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啊，在这个宣布做出之后，在美国国内呢是有很多这个担忧的声音啊，或者说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他对特朗普总统撤军的这个行动是表示赞扬啊。那普京是称这一举措是个正确的决定。那么您认为如果美国从叙利亚这个全部撤军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对当地的局势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现在有人说这个有人发出这样的担忧啊，就是认为美军撤出后，那么叙利亚的领导人巴萨尔阿萨德政权可能会进一步的得以巩固。那么被认为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和俄罗斯会将美军这次的这个撤军行动视为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不知道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首先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话，他的撤军的理由是说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还在当候选人的时候就讲过说他希望能够把美军从海外给撤回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讲法。那么另外就是说他认为现在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话，他现在所占领的这个疆土的话已经比他全盛的时候要小到很多。当然这个是因为有这个美军在那儿驻扎，然后扶持了在当地的这个库尔德族人还有其他的盟友，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 ISIS 虽然这个版图已经缩小很多，但是没有完全斩草除根。那么我很担心就是说这样子这个草率的撤军之后呢，本来阿萨德的话他的政权已经是这个摇摇欲坠，那么我相信可能会死而复生，然后再加上这个俄罗斯跟伊朗的这个协助的话，他会巩固他的政权。那么也许他会有巩固他政权之后呢，也这个叙利亚呢基本上来讲的话会回去过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一个在人权上的话让人很担忧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个美国本来进入这叙利亚 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去打败这个伊斯兰国，那伊斯兰国并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结论，就是说美国进去的这个伊拉克这场这个战争的话，这个输赢到底是何在。
嗯，是，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他将于明年的二月底离任。我们知道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在亚太地区啊，这个美国与韩国、日本这些传统盟友的关系，以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都是影响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马蒂斯部长离任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战略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走向，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的一般人可能认为说中东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话是两个区域，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关联至为重大，关联是在于说这个其他的就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就是说三军统帅跟国防部长的不和能够结论说到底美国的作为一个盟邦的这一个信用到底是否可靠。我再讲这么一点，就是说过去去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在宴请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同一天命令美军这个用飞弹攻击这个阿萨德政权。为什么？那时候阿萨德政权用这个所谓的化学武器来攻击他自己的人民，所以给他找到一个借口。那他这样做一方面的话对这个习近平就是说表示就尊以上宾，另外一方面的话表示给他看说我现在要你做的有关于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么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把这个得手已经来了这个成功给让出去的话，可能会让这个北韩呢会蠢蠢欲动，让中国呢觉得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话他是随时可以放弃他的原则，然后他要做任何决定的话是随性所来啊，而且非常的不可预测。那对于其他的盟邦像日本和韩国甚至于台湾的话，可能也会担心说如果碰到哪天有一个总统他主要是为他自己或者为国内这个的政治的考虑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弃对他们的承诺。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盟邦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嗯，是，我看到这个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谈到从叙利亚撤军的消息之外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说美国现在还在考虑是从阿富汗撤出一半的驻军。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否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准备在这个中东这个力量收缩的这样一个事态呢？您的看法？
在阿富汗地区的话这个情况也当然是比那个在这个塔利班他在掌权的时候要好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平静。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在那儿驻军的话已经有17年了啊，这个是美国在任何的这个战役里面驻扎最久的时候，所以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的话是有一点厌战。然后川普他作为这个总统候选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要从阿富汗撤军，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过去我相信每一位总统就他的前任的话都想过要撤军的问题，但是你要撤军的话一定要是在当地这个情况已经相当的稳定，而且当地这个亲美的这个政权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说你提早这个撤军的话，只能说是让这个前功尽弃，让这塔利班呢还有神学士的话这个卷土重来。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详细的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709被抓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表示，他已经得到律师的通知，当局对王全章的审判在12月26号举行，他被控罪名颠覆国家政权罪，他感到心情非常的紧张担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月24日，也就是星期一下午，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在网上发布信息，说王全章的律师刘卫国刚刚通知他，王全章案的开庭日期定在12月26日上午8点30分，地点将在天津第二中院。李文足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
对，是，就是今天就在刚刚那个我接到刘卫国律师给我发的短短的一个信息，他就说告诉我说26日 上午8:30开庭。
在什么地方说了吗？
天津二中院。我得马上把这个地址什么的发出去，就是我刚刚的叔父。
你们怎么还对美国之音说？
刚刚嘛，看到那个牛肉果汁给我那个转发的名字的时候，我就突然立刻我身体就是开始浑身发抖，然后就觉得那个心就扑通扑通开始急跳，到现在包括我整个身体的，我觉得各个器官的反应都开始出来了，身体不舒服的状态，我觉得是我其实是挺紧张的。
网上出现的消息说，王全璋被控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1976年2月15日出生的王全璋是中国山东人，维权律师的代表人物之一。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被当局抓走，杳无音讯超过1000多天。美国国务院曾发文称其为人权英雄，欧盟也对其予以声援。德国总理默克尔2018年5月访华期间曾会见李文足。为了寻找丈夫，李文足徒步前往天津寻夫，前不久还削发以示抗议。中国将审判王全璋的消息披露后，网上立即出现关于709律师王全璋案的舆论。有人希望李文足算一算从王全璋被抓走到现在的准确时间，因为王全璋迄今为止处于与外界几乎毫无联系的状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会持续关注中国宗教自由情况，有议员发表声明，批评习近平打压中国宗教自由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所做的连线介绍。
至少呢，有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被拘留在政治再教育营里。那么，两位共同主席的这个声明呢，还用了这个相当强硬的这个措辞来谴责习近平。他表示说，这个习近平努力将所有的中国的所有的宗教中国化，正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那么他议员也表示，这个中国官员和其他协助侵犯这个宗教自由的共犯，都必须为此付出这个责任，并且这个也对于那些受到非法骚扰和拘捕和监禁的这个案件呢，也应该获得这个政府最高程度的重视。那么在声明当中呢，这个议员也特别谈到了这个像全球呢目前都在准备欢庆这个圣诞节的同时，但在中国的这个基督教徒却面临了前所未有严峻的这种挑战和这个情况。那么也呼吁呢国际社会能够高度重视这些情形。
那另一方面呢，众议院议长瑞安今天也是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情况吗？
是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我们知道他将在这一届的国会的会期结束的时候离开华盛顿。那么今天呢，瑞安议长是特别在这个国会图书馆的大礼堂呢，对于他的同仁还有一些同僚呢，来发表了他的告别演说。那么瑞安议长是特别谈到了，他认为华盛顿的政治虽然是分歧的，不过所有的冲突都是可以化解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瑞安议长在今天他的告别演说当中怎么谈。
I've had a number of 我人生中有好几次出现不可思议的转折，我还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但在我离开国会之前，我很感谢有机会能和大家分享一些想法并郑重道别。我感谢能有机会向你们、向这份工作还有向这个我们称之为众议院的机构说再见。我们对于我们的政治有很好的认识，我们的政治应该是不同理念与充满民间能量和热情的冲击，以辩论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的政府体制不单是允许这样，而是仰赖于此。一方有可能会获胜，一方有可能会失败，但我们会准备好重新出发。我们知道彼此都是为了他们诚挚的理念而奋斗。不过现在很常发生的是，对彼此的不认同迅速转化为严重的不信任。我们在发展自身理念时花了太多时间去将对方定罪，指责别人所得到的好处比支持别人来得多。
我们也知道呢，现年只有48岁的瑞安议长呢，其实相当的年轻。不过呢，他已经担任国会议员的位置呢，这个已经长达了20年的时间。瑞安议长呢，他首次当选国会众议员呢，是在1998年。那么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从他的前任议长，也就是贝纳议长呢，手中接过了这个议长的职务，成为了美国第54任的国会议长。我们知道美国的国会议长呢，这个在美国政坛当中地位相当崇高，是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第三高的这个位阶的政治人物。虽然呢，这个瑞安议长目前没有透露他接下来的下一步人生计划是什么，不过呢，他也一再强调，这个他可能会先好好花一段时间来休息一阵子。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面2019年面临的经济困境，谈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个会议呢，一改了官媒过去的乐观预测，决定明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进一步证实了知名经济学家向松作所揭示的中国经济40年来未有之变局。那么这位经济学家还披露，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数据实际是 1.67%， 甚至为负，而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仍然说是 6.5%，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应该怎么样来评估这些数据呢？还有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中国未来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如此的直白？除了经济风险之外呢，惊涛骇浪都包括了什么呢？他们何时会来临呢？关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专家跟学者一起来讨论。那么这次在会议中直接的说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分析人士就注意到，今年年中的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稳中有变，而且呢，首次提出变中有忧。怎么样来解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的评估呢？那么到底中国的经济局面有多严峻呢？对此参与节目讨论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稳中有变就是说在稳定的形势之下出现了这个不稳定的因素、不稳定的倾向，乃至于不稳定的这种风险，嗯，所谓变中有忧，就是说拿不出让人放心的解决办法。现在提出来的应对之策，并不能解除人们的这种担忧，嗯。所谓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当然主要是指贸易战，尽管现在贸易战已经冻结，但是它已经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这个相当大的这个损害，嗯。我们看报道也看得出来，那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那个失业倒、企业倒闭、人的失业的情况都是非常严重啊。所谓经济面临下行的这个压力，那实际上本来就在下行，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加速下行，这也就是这都表明呢，在中共当局他承认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这也就是这个向松作所谈的所谓40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习近平在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所谈的这个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那么这次的会议上还制定了明年7大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样的表述格外的引人注目。海外舆论纷纷表示，改革开放40年了，民营企业家的人身跟财产安全居然成了问题。对此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分析说，
一般来讲，这些企业家被抓以后，他们就被迫这个在监狱里承诺交出他们的全部股份，然后呢换取性命、换取自由。当然我们还知道有一个跟薄熙来有关的一个企业家就是被关以后，就徐宁这案子，就莫名其妙在出狱前死掉了。
嗯，
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看，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确实他们的人身财产并不安全啊。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因为这个 企业和企业家大量的逃亡，资本大逃亡，大家不想干了，没法看这个，所以才为了挽回这种颓势，因为民企业如果完蛋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也就崩塌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做出这种承诺。可是你以往做了这么多，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搞一个缓兵之计，然后把大家骗回来，然后再关起门来打狗呢？
另外呢，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以前，人民大学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作披露说，据官方内部的报告，今年中国 GDP 实际的增速到目前为止是 1.67%。如果采用另外一种预算的这个方法的话呢，那么 GDP 的增长是负值。向松作他的这个数据引发了很大的震动和争议。怎么样来看到向松作他的数据呢？对此，荣誉之春主编胡平他说，
向松作他还讲到，他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恶劣，尤其是对民营经济深受重创啊。而民营经济最大的问题呢，还不在于所谓这个融资难，而在于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的没有信誉。这点还更说的更重要。你看前些天这个柳传志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就有段讲话，他说民营企业有三个怕，第一是怕你这个不安全，第一是不安全啊，说你好你就好，说你有罪就有罪，这和腐败有关，也和没有法治有关。他第二怕呢，就是政府不作为啊，找一大堆理由，不但影响效率，而且影响人们的信心，结果到头来就什么都做不成，还不如不做啊。第三呢，就是怕政府说的和做的不一致啊，这样子不但影响经济，而且造成人心的混乱。那么他其实这三条归到底呢，就是个信心的问题，对政府这个没有信心。
那么这一次呢，经济学家们他们也用不同的测算方法来得出不同的经济结论，可是民众跟学者通过亲身体验还有直观的观察，也可以把握经济运行的好坏。中国经济有没有风险，风险有多大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家张立凡他说，
裁员是一个风潮。
那
裁员说明什么？说明经济现在不景气，现在在下滑啊，这个寒冬已经来了。那当然，这个还有就是信用卡，现在这个贷款逾期，央行说是有881亿元的信用卡贷款逾期，然后现在房贷也出了问题了，现在大家断供了，不然因为他失业了，他的房子这个房贷他还不起了，所以现在据说2017年。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逾期已经达到10.58亿元，那其他的逾期我现在还没看到数字，所以这些问题都非常大。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尤其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就没有可持续性的情况，就是那个现在人口的老龄化，由于错误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造成后继无人了。中国的劳动力出现问题了，那你中国的制造业怎么维系啊？这个中国的经济继续的这个持续可持续的发展怎么维系？那最后还归结到你政府的税收从哪来？所以我觉得现在问题挺大。
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些的问题呢，那么在这一次的经济会议上面呢所做的有关于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习近平担心什么？我们听到了两位专家学者，也就是胡平跟张立凡他们所做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来关注的就是美中的贸易问题。我们也看到过去一年，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世界观还有国家安全问题冲突不断。在接下来的2019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不能够达成贸易协议，不仅是会影响两国关系，也会影响更广泛的中国经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所做的报道。
2018年即将结束，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很简单，要么进一步开放经济，要么面临经济增长的迅速减缓。中国表示希望进行改革，但是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步伐。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传达的信息，但他也发出了警示。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没人能够确定90天的时间是否能够确保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而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意愿。在过去一年，房地产、零售业和汽车市场开始衰退，股市跌幅超过20%，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失业率，中国开始依靠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但是中国经济问题分析人士甘思德说，寻找契机并不一定需要补贴、高科技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法术。
我想问题关键并不是政府是否会踩油门，而是他们是否愿意尝试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使得机器更有效的运转。这要求减少对私营企业、外国公司以及目前不开放的领域投资的市场的限制。
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使得复杂的贸易争端更加错综迷离。目前华盛顿和北京都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分开，然而贸易战显然不仅仅关乎贸易。甘斯德说，这还涉及到奠定美中两国关系基石的理念，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开放市场。
我想美国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中国在商业层面和平互动，但同时又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平衡点。我不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目标，认为算了，我们无法与这些人交往，我们得离婚，这会导致第二次冷战。
他还说，截至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如何回应，未来商业和政府层面的不确定性仍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政府在今年6月向中国重要的商品施加关税惩罚，中国实施了报复，这导致两国经济，尤其是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试图重新发展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以贯彻美国优先的政策。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就特朗普政府2018年采取的对抗中国策略发来的年终报道。
中国在近期的一次航展上展出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尽管美国的军事开支依然是世界第一，中国的军费也在迅猛增加。
中国的军费开支29年来持续增长，现在大约是22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特朗普总统执政初期努力培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试图限制朝鲜的核计划。美朝新加坡历史性峰会结束后几个星期，美国就指责中国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窃取知识产权，并首次向中国产品施加关税惩罚，北京方面进行了报复。
The focus really of this year has been...
所以今年的重点的确就针对贸易，贸易也就变成两国关系未来是否能向前发展，是否会增加对抗的试金石。美国政府同时对南中国海维持自由航行感到担忧。美中军舰10月份险些相撞，凸显双方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确感到担忧，担心一旦发生危机，中国会动用持续增长的军事力量在整个地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中国的一带一路大规模海外投资战略也引发担忧。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越南来，就像侵略一样。
中国政府为这项战略计划开支10000多亿美元，帮助将近70个国家实现连接，进一步确立中国对世界上62%的人口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会说普通话，那就好很多，因为现在做生意依赖中国。为了提高竞争能力，美国政府今年10月份成立了新机构，帮助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提供借贷。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指责北京方面试图干预美国的内政，并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用新的战略。
To reset America'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重新发展美国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最终确立美国优先的目标。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同意将贸易战暂停90天， 自那以后，中国降低了对美国汽车进口征收的关税，但北京方面12月份又表示不会妥协。
我们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继续指责中国政府为夺取国际科技领先地位而发动黑客攻击，暗示美国无意在新的一年减少对中国的全面抨击。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说，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已经基本不复存在，这不仅是对美俄两国不利，而且呢不利于整个世界。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本西亚还说，短期内难以看到任何美俄关系改善的希望。内本西亚就广泛的议题同时接受一些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政府应该对朝鲜政府采取一些激进措施，以推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还说，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目前停滞不前。内本西亚说，他担心朝鲜半岛的局势会倒退到2017年的时候，核武器以及导弹试验增加，双方恶语相向。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本内西亚在采访中还质疑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战略，担心如果美国制裁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双方会采取极端措施。另外呢，谈到了俄罗斯在美国方面由特别检察官穆勒所领导的涉俄调查在2018年取得了进展，前特朗普团队部分成员或者是认罪或者是被定罪，调查在2019年可能进入高潮。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带大家来回顾2019年涉俄调查的一些情况。
2018年，数名前特朗普团队成员因与涉俄调查有关的问题进出法院，他们之中有前国安顾问迈克尔·弗林、前竞选团队经理保罗·马纳福特，以及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尽管调查似乎出现进展，特朗普总统仍然坚称他的2016年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没有任何勾结。
在穆勒调查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很满意，那就是没有任何勾结，从来都没有。在竞选上，我绝对不会需要俄罗斯的帮助。
而反对派的民主党人都对穆勒的调查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他们不应当能够结束这次调查，也不应该限制调查。他们不能够干预穆勒未来的举措，以及做他认为必要做的事。
法律专家道格斯宾塞说，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成为调查的关键人物。
在迈克尔·科恩开始与穆勒团队合作之后，很多关于竞选的信息浮出水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了解到可能的竞选财务违规，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给和他发生关系的女性付封口费。
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说，在中期选举后的数次审判显示，穆勒调查似乎可能进入高潮。
So we're now getting the big fish.
我们现在钓到了大鱼，像福林、斯通、总统的私人律师科恩，他们不是与总统决裂，就是处于险境，所以未来60天会非常有趣，但这对于总统来说不是好消息。
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敦促尽快结束调查，这也包括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
我们现在需要结束调查，已经17个月了，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有违法行为，犯法的是哪些人。
法律分析人士里克·西蒙斯说，涉俄调查可能在2019年进入尾声，但是国会需要应对结果，这很可能是弹劾总统。
最终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取决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对于美国人民和民主党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国会的共和党人意味着什么。
随着特朗普总统和不少民主党人准备在2020年竞选总统，涉俄调查不管结果如何，都可能会对2019年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 在几天前所举行的俄罗斯安全机构组建101年的庆祝活动中，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公开向特工们表达祝贺。拉脱维亚最近公布的前克格勃档案显示，当地的东正教领袖长期为秘密警察工作。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安全机构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日益引起各方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12月20日下令组建秘密警察，这一天后来被当作克格勃的生日，今天被称为俄罗斯安全机构工作人员日。普京总统每年都要在这一天亲自参加庆祝纪念活动。上个星期四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一场大型音乐晚会上，普京祝贺俄罗斯安全机构成立10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同样加入了祝贺活动。在几天前所举行的俄罗斯安全机构组建101年的庆祝活动中，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公开向特工们表达祝贺。在新西伯利亚市当地最大的音乐厅所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东正教会新西伯利亚地区的负责人都主教吉洪发表演讲，祝福安全人员们的工作。他说，希望上帝能够保佑特工人员为俄罗斯服务，在工作上取得成绩。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安全机构应该更多关注青少年中的极端主义活动。俄罗斯通常以打击极端主义的名义镇压批评普京的反对派活动。苏联时代，克格勃下设第五局，专门监视和迫害当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多年前又恢复了相似的机构，但目前改名为打击极端主义中心。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最近两年来所发动的反政府抗议示威中，有大量的青少年积极参加，因此都主教吉洪这次专门向安全机构提到了青少年的议题。吉洪的发言在社交网络上立刻引起关注讨论，一些网友说，东正教会已经成为安全机构的分支，如果真的有耶稣基督，肯定会把这样的神父赶出教会。政治学者莫洛佐夫说，类似发言和活动显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严重畸形化。他说，在俄罗斯东正教圣地位于北部拉多加湖中瓦拉阿姆岛上的东正教堂同样为特工们组织了庆祝活动，当地教堂的合唱团高歌祝福，合唱团领导人然后祝贺特工们节日快乐。莫罗佐夫说，类似活动对东正教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普京总统经常去瓦拉阿姆岛上的东正教堂朝拜，普京和他周围的那些克格勃出身的克里姆林高官都同东正教会关系非常密切。普京不久前还前去俄罗斯西部普斯科夫地区的一家著名的东正教修道院朝拜。当地的东正教领袖普斯科夫教区都主教舍夫库诺夫被俄罗斯媒体称为普京的精神导师。与此同时，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拉脱维亚几天前所公布的前克格勃的档案显示，当地的东正教领袖拉脱维亚和里加教区都主教库德里亚若夫早在80年代初就被克格勃招募，长期为秘密警察工作。这一发现震惊拉脱维亚社会，当地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讨论，那就是拉脱维亚是否也应该仿效乌克兰，让当地的东正教脱离莫斯科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管辖，组建拉脱维亚的自主东正教会。乌克兰几天前刚刚组建合并了不被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自主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与许多老一代的东正教高级神职员不同，新选出的年仅39岁的乌克兰东正教会领袖叶皮法尼都主教与莫斯科几乎没有联系，他在希腊完成了神学教育。许多乌克兰官员说，作为侵略乌克兰的国家，俄罗斯正利用忠于克里姆林宫的东正教会在乌克兰布设的庞大网络，利用教会本身的方便条件收集情报， 同时更成为乌克兰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这是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组建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前乌克兰东正教会领袖、前基辅大牧首费拉列特过去曾任过，他也被克格勃招募过，当过县民。拉脱维亚的克格勃档案公布后，费拉列特再次表示，所有的东正教主教都同安全机构有联系，如果没有联系，他就不会成为一名主教。费拉列特说，克格勃直接参与东正教主教的任命，每一位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都要经过安全部门的批准。如果哪一位主教说他同安全机构没有联系，那是在撒谎。十月革命之后，当时的俄国东正教几乎被布尔什维克全部赶尽杀绝，但二战爆发后，为了对抗外来的侵略，获取国际援助和增强国内的凝聚力，斯大林在1943年又重新组建了东正教会。稍后，专门管辖东正教会的苏共中央的一个部门全部划归并入后来的克格勃，因此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安全情报机构先天就有联系。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时，由于部分档案一度公开，许多俄罗斯媒体记者发现，东正教会中的许多人都曾经为克格勃工作。在某些俄罗斯媒体和社交网络上，至今时常能提到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也是克格勃的县民。俄罗斯前媒体人、目前是博客作家的马里金说，他对一些档案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曾经长期负责东正教外交事务的基里尔大牧首早在70年代就被克格勃招募，他的化名是米哈伊洛夫。熟悉宗教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这些活动无疑将导致俄罗斯东正教将陷入严重的危机中。尼克里斯基说，问题确实存在，或是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以及其他主教和神父参与安全机构军方的活动，为俄罗斯的导弹和新式武器举行祝福仪式，或是将面临教会内部的不满和反对情绪的增长。尼克里斯基说，教会中的一些普通神职人员有时不得不违背良心服务官方，这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痛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民主派发动市民集会，质疑港府处理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涉嫌隐瞒巨额资产不报案的处理方式。不过呢，也有舆论称对梁振英等的追缴是政治闹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月23日星期天下午，大批香港民众冒着细雨在中环渣打公园参加天下围攻以及民主党、工党等多个团体召集的守护廉洁法治游行。主办方说1200人参加了游行，警方则说游行高峰的时候有525人参加。针对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涉嫌隐瞒不报澳大利亚 UGL 公司5000万港元酬劳案件，港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予检控。不过决定作出前，郑若骅没有按照惯例征询独立的法律意见，由此引发对郑若骅的质疑。加之郑若骅本人在涉嫌违法搭建风波当中也被放生，因此更加激起民主派的质疑和愤慨。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是星期天集会游行组织者天下围攻的主要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我们天下围攻跟民主派的议员在中环有一个集会，我们会游行到律政司司长办公室去抗议律政司对梁振英案的决定，就是不起诉梁振英。我们认为律政司没有基于独立的法律意见，这个违背了他过去一贯的做法，还有他的解释也不清不楚。我们认为律政司的决定对香港的廉政跟法 济很大的破坏。我希望内政部尽快出来解析他的决定，还有就是要逐渐考虑让独立的大律系提供法律意见，去决定梁振英案的最终结果。
香港良心之友的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连接这个问题我们香港还是很重视的，首先只是不检控他是非常不理想的决定，我们都觉得香港的连接这个法治要保持要维持。
律政司宣布不对梁振英提起检控后， UGL 案非但没有平息，反而继续发酵。天下为公为此敦促正在休假的郑若骅尽快出面解释。天下为公宣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5%受访者认为律政司非常应该和应该交代详细调查结果和法律理据。苹果日报12月22日的评论说，连环放生梁振英、郑若骅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官官相护，对香港的影响只有一个法治死亡，要求律政司重新检视梁振英和郑若骅是与虎谋皮。但是香港智慧主席吴立山日前撰文说，应该结束 UGL 风波，还法治以公道。他说案情已可清晰判断，再外派给第三方是浪费公款，也不符合公众的利益。他称历时4年的 UGL 风波是政治闹剧，查无可查。另外律政司司长郑若骅预计将会就有关梁振英 UGL 案件的处理等相关问题公开作出说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科技方面的新闻。我们知道森林通常被称为地球的肺，因为它们产生大量氧气，同时呢也储存了大量的碳。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想要知道，而且要确切的知道碳储存量，所以呢刚刚发射了一颗卫星，最终将带来精确的测量结果。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树木构成了科学家们所说的世界生物量的很大一部分。
当我们谈到森林的生物量时，谈及的就是树木的重量。如果你知道树木的生物量，知道它们有多重，一棵树生物量的一半就是碳。
确切地知道有多少能令地球变暖的碳被锁在这些树上，既了解碳封存的过程，是美国宇航局科学家们长期以来想做的事情。
我们了解当前森林的含碳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一张关于碳储存的全球地图，原因是每当我们砍伐树木时，我们就会释放碳进入大气层，但我们不知道它们释放了多少碳。
现在科学家们将获得碳存储量的全球地图，这要归功于12月初发射的一颗冰箱大小的卫星。这颗卫星很快将被部署在国际空间站上。
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使用的是一台激光雷达，因此它是一台有源光学仪器。我们有发射光脉冲的激光，它们向下传播到地球，再从地球反射，然后我们接收到反射。
经过准确测量的反射将让科学家确定森林里和你家附近的树木的准确高度和重量。这不仅能帮助科学家们确定碳存储量，还能帮助他们确定在哪些地方可以种植更多的树木，以及森林砍伐向大气释放的碳含量。
事实上，关于 JEDI 最酷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将得到高达100亿树高的测量。你所在的街区的树木很可能会被 JEDI 测量。
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将在未来2年内展开，并将监测冰盖融化和沿海洪水等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